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安平献王司马孚，字叔达，是宣帝司马懿的二弟。当初司马孚的长兄司马朗字伯达，宣帝字仲达，司马孚的弟弟司马睽字季达，司马询字显达，司马敬字惠达，司马通字雅达，司马敏字幼达，都很有名，所以当时号称八达。司马孚温和厚道，廉洁谦让，广泛涉猎经史。汉末战乱，他与兄弟处在危亡之中，用竹篮盛饭，用瓢喝水，却仍翻阅书籍，不知疲倦。他性情通达宽恕，以坚贞清白自立，从未对人有怨恨。陈留人英武在海内有名，曾遭遇罪责，司马孚去探望他，于是与他同处，分享食物，谈论此事的人都称赞他。魏国陈思王曹植有杰出的才华，精心选拔官署，任命司马孚为文学院。曹植依仗才华欺凌他人，司马孚常常恳切劝谏，起初不合曹植心意，后来曹植才向他道歉。司马孚升任太子中庶子。魏武帝曹操去世，太子曹丕嚎哭过度，司马孚劝谏说，先帝驾崩，天下依靠殿下为命，应当上为宗庙，下为万国，怎能效仿匹夫的孝道呢？太子很久才停止，说，你说的对。当时群臣刚听说皇帝驾崩，聚在一起嚎哭，不再有行列。司马孚在朝中厉声说道，如今先帝驾崩，天下震动，应当尽早拥立新君，以振福海内，而只是哭泣吗？司马孚与尚书和洽遣散群臣，备好进位，办理丧事，侍奉太子即位，这就是魏文帝。当时正要选拔侍中、常侍等官，太子身边的旧人很多人暗示主管者，想要直接任用，不调别人。司马孚说，即使有尧舜，也一定有忌忌，如今新君刚立，应当禁用海内的阴贤，尚且担心得不到，怎么想要趁着机会自己互相举荐呢？官员失去其职责，得到的人也不足为贵，于是改选他人，转任司马孚为中书郎，给事常侍，住宿在宫中，授官黄门侍郎，加授其都尉。当时孙权自称藩属，请求送人质，并说要遣返前将军于禁，但很久没有送到。天子以此事询问司马孚，司马孚说，先王设立九富之制，确实是因为边远地区难以用恩德怀柔，不用华夏的礼制来要求。陛下承继大统，远方之人律皆进贡。孙权虽然没送人质，于禁没到，还是应当以宽厚对待他，蓄养兵马，以观察他的变化，不能因为嫌疑而责备，恐怕伤害了怀柔远人的道义。从孙策到孙权，累世相继，强弱在于根本，不在于一个于禁。于禁没到，应当是有其他原因罢了。后来于禁到了，果然是因为生病迟留，而人质终究没送。大军兵临长江，则被他违背诺言，吴国于是断绝了进贡。后来司马孚出任河内典农，赐爵关内侯，转任清河太守。当初魏文帝设置度支尚书，专门掌管军队国家的开支计划，朝廷商议认为征讨未停，动辄需要节制度量。等到魏明帝继位，想任用司马孚，问左右说，有他兄长的风范吗？回答说，像他兄长。天子说，我得到司马懿二人，还忧虑什么呢？转任司马孚为度支尚书。司马孚认为秦敌制胜，应当有预备。每次诸葛亮入侵关中，边境军队不能制敌，中军奔赴，往往赶不上时机，应当预先选拔步骑兵20,000，分为两部，作为讨贼的预备。又因为关中连续遭遇贼寇，谷帛不足，派冀州农丁5,000人屯田在上邽，秋冬练习战阵，春夏修治田桑，由此关中军队国家有余，对贼寇有了防备。后来授官尚书右仆射，进爵昌平亭侯，升任尚书令。等到大将军曹爽专权，李胜、何晏、邓阳等人乱政，司马孚不处理具体事务，只是端正自身远离祸害而已。等到宣帝司马懿诛杀曹爽，司马孚与景帝司马师屯兵司马门，因功进爵长歙县侯，加授侍中。当时吴国将领诸葛恪围攻新城，朝廷派司马孚进都诸军20,000防御。司马孚驻扎寿春，派遣冠秋简、文钦等进军讨伐。诸将想要迅速攻击，司马孚说， 进攻的一方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成就功劳，应当用诈巧，不能靠力争。所以拖延了一个多月才进军，吴国军队望风而退。魏明帝的悼皇后去世，商议书写明经，有人想去掉姓而只写魏，有人想两者都写。司马孚认为经典的正道都不应当写，凡是帝王都根据自己本国的名称作为天下的称号，而与往代相区别罢了，不是选择美名来光耀自己。天称为皇天，那么地称为皇帝，地称为后土，那么后称为皇后，这是用来与天地同其大号，留不无二的尊名，不必依靠称国号来表明自己，不必等待称氏族来彰显自己。因此春秋隐公三年，经说三月庚虚天王崩，尊称为天，不说是周王，是用来区别于列国的君主。八月庚辰宋公合族，书写国号称名，是用来区别于天王。襄公十五年，经说留下逆王后于齐，不说瀛州王后姜氏，是用来区别于列国的夫人。至于列国，则说夫人姜氏至自齐，又说季伯姬族，书写国号称姓，这是用来区别于天王的王后。由此考察，尊称为皇帝，赫赫无二，何必等待位字呢？尊称为皇后，以谥号彰显，何必等待姓啊？议论的人想写位字，这是把天皇的尊贵等同于王古列国的君主。有人想写姓，这是把天皇的皇后等同于王古的夫人。违背经典的大义，不同于圣人的明智，不是用来垂训将来，作为万世不变的法师。于是听从了司马孚的议论，升任司空，代替王陵任太尉。等到蜀将姜维侵犯陇右，雍州刺史王京战败，朝廷派司马孚西行镇守关中，统领诸军事。征西将军陈泰与安西将军邓艾进军攻击姜维，姜维退走，司马孚返回京师，转任太傅。等到高贵襄公曹髦遇害，百官没有敢去奔丧的，司马孚用大腿枕着高贵襄公的头，哭得很悲痛，说杀害陛下是我的罪过，上奏追究主谋。恰逢太后下令以庶人礼仪安葬，司马孚与群公上表请求以王礼安葬，得到同意。司马孚性情极为谨慎，宣帝执政时他常常自我退让损益，后来遇到废立之际未曾参与谋划。景帝、文帝二帝因为司马孚是尊长，不敢逼迫，后来晋封长乐公。等到晋武帝寿善即位，陈留王曹奂前往金庸城，司马孚拜别，握着陈留王的手流泪抽泣，不能自禁，说我死的那天原本是大魏的纯正之臣。诏书说太傅功勋德行宏大丰厚，是朕所瞻仰的，用来光大引导宏训，安定宇内，愿以不臣之礼尊奉，封他为安平王，十亿四万户，敬拜太宰、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有关部门上奏，诸王还没到封国的，所设置的官署暂时没有被起。皇帝因为司马孚明德位尊，应当宣扬教化，树立封教，作为众诸侯王的表率，于是备齐了官署。又因为司马孚内有亲戚，外有郊游，施惠下属的费用，而经常用度不封，赐予绢二千匹。等到元旦朝会，诏令让司马孚坐车到殿上，皇帝在东街迎接下拜。落座后，皇帝亲自捧杯祝寿，如同家人礼节。皇帝每次下拜，司马孚跪着阻止他，又赐给他云母辇、青盖车。司马孚虽然受到尊宠，却不以此为荣，常常有忧虑的神色。临终时留下遗嘱说，有魏国贞洁之士河内温县司马孚，字叔达，不像伊尹、周公那样不像伯夷、柳下惠那样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，应当用素冠单裹，用平时衣服入殓。太史八年去世，时年93岁。皇帝在太极东堂哀悼三天。诏书说王功勋德性超越世人，尊崇宠幸无与伦比，百岁在位是朕所倚仗的，希望永享百年，咨询仰赖训导，忽然去世，哀痛思念深切。赐予东原温明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飞练百匹，绢布各500匹，钱百万，古千斛，以供丧事。各项施行都依照汉朝东平县王刘仓的旧例。他的家人遵守司马孚的遗旨，所赐给的器物一件都没有使用。皇帝两次亲临丧事， 亲自下拜，竭尽哀思。等到安葬，又到都亭，望着灵柩下拜，哀痛感动左右。赐给栾路轻车，甲士武士百人，及兄岛从2000多人，前后鼓吹，配享太庙。九个儿子：司马雍、司马望、司马辅、司马懿、司马晃、司马圭、司马圭、司马恒、司马景。司马雍字子奎，起初为世子，授官步兵校尉、侍中，先于司马孚去世，追赠辅国将军，谥号真。司马雍的儿子司马崇为世孙，又早夭。太师九年，立司马崇的弟弟平阳亭侯司马龙为安平王。在位四年，咸宁二年去世，谥号穆，没有儿子，封国断绝。益阳城王司马望，字子初，过继给伯父司马朗，宽厚有父亲的风范，在郡中任上绩吏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征辟为司徒院，历任平阳太守、洛阳典农中郎将，跟随宣帝司马懿讨伐王陵，因功封永安亭侯，升任护军将军，改封安乐乡侯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当时位高贵乡公曹髦喜好才能，爱护世人，司马望与裴秀、王审、钟会一同被亲近待遇，多次侍从宴席。高贵乡公性情急躁，裴秀等人担任内职，急召就能到。因为司马望是外官，特地赐给追风车一辆，武士五人。当时景帝、文帝相继辅政，司马望未曾朝觐，大权归于进士。司马望虽然受到宠待，每每自己不安，因此请求外任，任征西将军、持节、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。在任八年，威势教化民政整肃。先前蜀将姜维多次侵犯关中，等到司马望到任，广泛设置方略，姜维不能为寇，关中依赖他。晋封顺阳侯，征召入朝授官卫将军，领中领军，掌管禁军。不久加授骠骑将军、开府。不久代替何曾任司徒。晋武帝授禅即位，封为益阳王，食邑万户，给兵2000人。太始三年，诏书说，崇尚贤才，人用功臣，尊重宗室，亲近亲属，是用来体国精化，作为百官榜样的。而且台司的重任在于天官，所以周朝建立六职，正典为首。司徒、中领军，以明德尽属，累世成就其美。祖父创业，辅佐大命，出阵方任，入赞朝政，文德已经显著，武功得以畅达。等到朕继位，辅佐之道为明，应当升任上司，兼统军容，内府地势，外龙威重，其敬畏太尉、中领军如故。设置太尉军司一人，参军士6人，其司马5人。又增加设置官骑10人，连同以前共30人，假借于保鼓吹。吴将失计侵犯江夏，边境骚动，命司马望统领中军步骑20000，出屯龙碑，作为两方的重镇，假节加大都督诸军事。恰逢荆州刺史胡烈抵御失计，击败了他，司马望于是班师。不久吴将丁奉侵犯阙碑，司马望又率诸军赶赴，未到而丁奉退走，授官大司马。孙浩率众相寿春，诏令司马望统领中军20000，骑兵3000，据守淮北。孙浩退走，军队罢归。太始七年去世，时年67岁，赏赐赠物有所增加。司马望生性节俭吝啬，而喜好聚敛，去世之后金帛充盈，因此受到讥讽。四个儿子：司马懿、司马宏、司马整、司马茂。司马懿官至黄门郎，先于司马望去世，司马整也早亡，以司马懿的儿子司马齐袭爵。司马齐也喜好蓄积，不知限度，派遣3部使者到胶州、广州商贩货物，被有关部门上奏。太康九年，诏令贬为3纵亭侯，改以张武王司马威为司马望的四子。后来司马威被诛杀，又立司马齐为吉阳王，以继承司马望。河间平王司马宏，字孔业，过继给叔父昌武亭侯司马懿。在魏国任职，历任典农中郎将、元武太守、封乡奔南。晋武帝授禅，封为河间王。在位12年，咸宁2年去世。两个儿子：司马威、司马混。司马威祭祀，改封张武。后来司马威已过继给益阳王司马望， 改立司马混为司马宏的四子。司马混历任散骑常侍，去世。等到洛阳陷落，司马混的几个儿子都陷落在胡人那里，而他的小儿子司马韬起出过寄给新蔡王司马阙，也和哥哥们一起陷落，后来得以回到南方，与新蔡太妃不和。太兴二年上书，认为兄弟都在辽东，张武国已经绝嗣，应该回到自己的本宗。太妃为此诉讼，事情交给太常处理。太常贺循平议说，张武、新蔡都继承了一个国家不绝的统绪，按道理不能废弃自己的本宗而先照顾旁系亲属。司马韬既然已经被命为别人的后嗣，必须等到没有兄弟，本国永久断绝，然后才能回到本宗。现在兄弟在远方，不能说没有，路途虽然阻隔，但并非绝域，而且鲜卑恭敬听命，信使不断，自然应该下诏给辽东，按照刘群、卢慎等人的例子发送他们回来，继承本来的封国。我认为司马韬现今不能随便离开他所过继的宗族。元帝下诏说，司马韬虽然过继抚养，但自有生母，新蔡太妃待他很刻薄，司马韬执意如此，如果不听从，终究会生事端，更加不妥。现在就顺从他的意愿，让他回去继承张武国。司马韬历任散骑常侍，去世，儿子司马修继位。司马修和彭城王司马雄一起投奔苏峻。苏峻之乱平定后，司马修已经战死，弟弟司马真当时八岁，因为年幼不受牵连。咸和六年继承爵位，官至大宗正，去世，没有子嗣。河间王司马清让儿子司马范之祭祀，官至游击将军，去世，儿子司马秀继位。义熙元年任贵阳太守。司马秀的妻子是桓镇的妹妹，桓镇作乱，司马秀心中不安，谋反被处死，封国废除。司马威字景耀，起初继承司马宏的爵位。咸宁三年改封张武。太康九年继承益阳王司马望的爵位。司马威凶暴，没有操行，谄媚依附赵王司马伦。元康末年任散骑常侍，司马伦将要篡位，派司马威和黄门郎洛修逼迫惠帝夺取玉玺绶带，司马伦任命司马威为中书令。司马伦失败后，惠帝复位说，阿皮掰我的手指，夺我的玉玺绶带，不能不杀。阿皮是司马威的小名，于是诛杀司马威。随穆王司马整哥哥司马懿去世，以司马整为世子，历任南中郎将，封清泉侯，在父亲司马望之前去世，追赠冠军将军。武帝以益阳国的一个县追封他为随县王，儿子司马迈继位。太康九年以益阳的平陵县增加给司马迈，成为随郡王。晋陵王司马茂字孔伟，起初封乐陵亭侯，出仕为参相国军事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东平王，食邑3097户。入朝任散骑常侍、尚书。司马茂善于产鱼，屈意奉承杨俊。等到杨俊被诛杀，依法应当处死，东安公司马宙与司马茂交好，所以得以免罪。不久升任大鸿胪，加授侍中。司马宙想要专擅朝政，与汝南王司马亮不和，皇帝借口司马宙讨伐杨俊时观望不前，免去司马宙、司马茂等人的官职，遣送司马茂回封国。司马茂积聚财货，奢侈僭越超过制度。赵王司马伦篡位，征召他回朝。等到义兵起事，司马伦任命司马茂为卫将军，都督诸军事。司马伦失败，司马茂被免官。齐王司马炯辅政，司马宙再次任仆射，举荐司马茂为平东将军，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守下邳。成都王司马颖辅政，升任司马茂为卫将军。恰逢惠帝北征，就以司马茂为车骑将军，都督如故，让他率军前往邺城。荡阴之战，东海王司马越逃奔下邳，司马茂不接纳，司马越于是返回封国。皇帝西迁后，司马越总领军队谋划迎接大驾，司马茂很恐惧。长史王修劝说，东海王室宗室众望，现在将要兴起义兵，您应该把徐州交给他，这是谦让的美德。司马茂听从了，于是自称秉承致命都督兖州刺史、车骑将军，上表给天子。当时皇帝在长安，派使者刘乾就地任命他。 司马茂担心兖州刺史苟晞不必让自己，于是给刘乾军队，让他假称诏命诛杀苟晞。苟晞当时已经退位，司马茂在州中争脸不止，郡县不堪忍受。范阳王司马萧派苟晞返回兖州，改任司马茂都督青州诸军事。司马茂不接受命令，背离山东诸侯，与豫州刺史刘乔勾结。司马萧派将领田辉攻击司马茂，击败了他，司马茂逃回封国。皇帝返回洛阳，司马茂才到朝廷。等到怀帝即位，改封晋陵王，受任光禄大夫。司马越出京镇守豫州，留下世子司马丕及其党与何伦访查宫省。司马茂禀告皇帝讨伐司马越，于是集合军队袭击何伦，没有成功。皇帝把罪责推给司马茂，司马茂逃窜得以免罪。司马越去世才出来，等到洛阳倾覆，被乱兵杀害。太原城王司马府，魏末任野王太守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渤海王，食邑5379户。太史二年前往封国。后来任魏卫出任东中郎将，转任南中郎将。咸宁三年改封为太原王，兼滨州诸军事。太康四年入朝，五年去世，追赠镇北将军。永平元年又追赠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儿子司马宏继立，元康年兼任散骑常侍，后来改封为中秋王。三年去世，儿子司马硕继立。司马懿字子仕，年轻时历任显要职位，官至武奔中郎将。武帝还没有接受禅让就去世了，以哥哥司马雍的之子司马成为后嗣，封南宫县王。去世，儿子司马佑继立，司马成于是没有后代。下邳县王司马晃字子明，魏时封吴使亭侯，受任黄门侍郎，改封西安南，出任东莞太守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下邳王，食邑5176户。太史二年前往封国。司马晃孝顺有爱，忠贞廉洁，谦虚礼待世人，很受宗室称赞。后来任长水校尉、南中郎将。九年，下诏说南中郎将下邳王司马晃清廉正直，体行明节，才能周备政理，有文武谋略。任命司马晃为使持节，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，安西将军，兼益州刺史。司马晃因并没有赴任，改任尚书，升任右仆射。很久以后，出任镇东将军，都督清徐二州诸军事。惠帝即位，入朝任车骑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将要诛杀杨俊时，以司马晃兼领护军，屯兵东掖门，不久代理尚书令，升任司空，加授侍中，令职如故。元康六年去世，追赠太傅。两个儿子司马剖、司马绰。司马剖早死，司马绰有重病，令封梁城县王，以太原王司马府的第三个儿子司马伟为后嗣，官至侍中、尚书。早死，儿子司马韶继立。太原烈王司马圭，字子权，魏时封长乐亭侯，改封贵寿乡后，历任镇威将军、秘书监，封固十子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太原王，食邑5496户。太史二年前往封国。四年入朝，赐给衮冕之服，升任东中郎将。十年去世，下诏说司马圭心怀忠笃，志气雅亮，历任文武官职，有干事的功绩。出镇封土，一下归附，镇守许都，司某可祭。不幸早逝，我很哀悼他，现在安葬在籍，追赠前将军。儿子司马昱继立，改封河间王，另有传记。高阳元王司马圭，字子章，年轻时就有才望，魏时封高阳乡后，历任河南令，晋封真阳子，受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高阳王，食邑5570户，历任北中郎将，都邺城守诸军事。太史六年入朝，因父亲司马孚年高，请求留下供养，受任尚书，升任右仆射。十年去世，下诏派兼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，追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司马圭在世间有美誉，皇帝很哀悼惋惜他，没有儿子，下诏以太原王司马府的儿子司马基继承爵位。司马基继立五年，咸宁四年去世，谥号哀。没有儿子，太康二年下诏 以太原王司马圭的世子司马昱的儿子司马宋为司马基的后嗣，封真定县侯。常山孝王司马衡，字子平，魏时封得阳乡侯，晋封汝阳子，任驸马都尉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常山王，食邑3790户。二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以安平世子司马雍的第四个儿子司马敦为后嗣。沛顺王司马景，字子文，魏时封乐安亭侯，历任谏议大夫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沛王，食邑3400户。季历十一年，咸宁元年去世，儿子司马涛继立。彭城牧王司马权，字子瑜，是宣帝的弟弟，魏鲁向东武成侯司马奎的儿子。起初继承封爵，受任冗从仆射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彭城王，食邑2900户。出任北中郎将，都督邺城守诸军事。太史年间入朝，赐给衮冕之服。咸宁元年去世，儿子元王司马植继立。历任后将军，不久受任国子祭酒、太仆卿、侍中、尚书。出任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代替淮南王司马允镇守寿春，没有出发。有人说司马植帮助司马允进攻赵王司马伦，于是忧郁而死。追赠车骑将军，增加封邑15000户。儿子康王司马世纪立，官至南中郎将、持节、平南将军，分出鲁国的藩、薛二县来增加他的封国，食邑23000户。去世，儿子司马雄继立，因投奔苏峻被处死，改以司马氏的儿子司马宏继嗣。司马宏字伟德，起初封唐邑县公。建兴末年，元帝秉承致命，以司马宏继承高密王司马据。等到皇帝即位，受任散骑侍郎，升任义军校尉、前将军。司马雄被诛杀时，司马宏入继本宗，受任国子祭酒，加授散骑常侍，不久升任大宗正、秘书监。患有风疾，性情不正常，有时想要上书陈述事情给公卿们传阅，又闭门辞让归还印章貂蝉，写《杜门赋》来表明心志，因此改授光禄大夫，兼领大宗师，常侍如故。后来病重，奔驰无度，有时攻击劫掠军肆，有时打伤官署，口出恶言辱骂，诽谤上下，又乘车闯进端门，到太极殿前。于是御史中丞车冠上奏弹劾，请求免去司马宏的官职，下到他的封国严加监管。成帝下诏说，王以明德至亲，居宗师之重，应该弘扬道义，修养德行，敬义气操守，但近来游玩出行频繁，冒履风尘，应令官署以下各按职分护卫，不得让王再有此楼，内外执司各慎其职。王可解去常侍、光禄、宗师，先前所给的车牛可以收回，赐给米布床帐以养病。咸康八年去世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。两个儿子司马玄、司马俊。司马玄继立，恰逢庚戌制不准藏匿户口，司马玄藏匿五户。桓温上表说司马玄犯禁，收捕交给廷尉，不久宽恕了他，官至中书侍郎。去世，儿子司马宏之继立，官至散骑常侍。去世，儿子司马绍之继立。去世，儿子司马崇之继立。去世，儿子司马基之继立。宋朝接受禅让，封国废除。恭王司马俊字道笃，出继给高密王司马略，官至散骑常侍。去世，儿子晋王司马纯之继立，历任临川内史、司农少府卿、太宰右长史。去世，儿子司马徽之继立。义熙末年，已给侍中兼太尉，修业洛阳园林。宋朝接受禅让，封国废除。高密文献王司马泰，字子书，是彭城牧王司马权的弟弟，魏时封阳亭侯，补任阳翟县令，升任扶风太守。武帝接受禅让，封为陇西王，食邑3200户，受任游击将军。出任兖州刺史，加授阴阳将军，升任使持节、都督宁邑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，兼益州刺史，称病不行，转任安北将军，代替哥哥司马权都督邺城守事。安西将军，都督关中事。太康初年，入朝任散骑常侍、前将军，兼领邺城门校尉、 因病辞官，后来代替下邳王司马晃人上书左仆射，出任镇西将军兼领户西戎校尉。贾节代替扶风王司马俊都督关中军事，因病返回京师。永熙初年代替石建任司空，不久兼领太子太保。等到杨俊被诛杀，司马泰兼领杨俊的军营，加授侍中，给步兵2500人，骑兵500人。司马泰坚决辞让，于是给兵1000人，骑兵100人。楚王司马伟被收捕时，司马泰整兵准备去救他，祭酒丁随劝谏说，公是宰相，不可轻动，而且夜间仓促，应派人参审定问。司马泰听从了。司马伟被杀后，于是以司马泰录尚书事，升任太尉，代理尚书令，改封为高密王，食邑万户。元康九年去世，追赠太傅。司马泰性格廉静，不近声色，虽然身为宰辅，享受大国的租税，但服饰饮食如同布衣寒士，认真简律，每次朝会不认识的人不知道他是王公。侍奉兄长公瑾，居丧哀戚，谦虚待人，是宗室的表率。当时诸王中只有司马泰和下邳王司马晃以节制著称，虽然都不能振师，但其余的人没有能比的。司马泰四个儿子，司马越、司马腾、司马略、司马模。司马越自有传记，司马腾过继给叔父，弟弟司马略继礼。孝王略，字元简，孝敬慈爱顺从，谦恭待人，年少时就有父亲的风范。元康初年，闵怀太子在东宫选拔有名望的大臣子弟作为宾客朋友，略与华衡等人一起侍奉在左右，历任散骑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外任安南将军、持节、都督缅南诸军事，升任安北将军、都督青州诸军事。略逼迫青州刺史程穆，程穆躲避他，略自己兼领州职。永兴初年，致令刘根在东莱起兵，欺骗迷惑百姓，部众数以万计，攻打劫掠临淄，略不能抵抗，逃往聊城防守。怀帝即位后，升任使持节、都督荆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京兆流亡百姓王游与叟人郝洛聚集数千人，驻扎在灌军。略派遣参军崔矿率领将军皮初、张洛等人讨伐王游，被王游欺骗战败。略又派遣左司马曹、书统领崔矿等人进逼王游，将要大战时，崔矿在后面偷偷私自退走，曹叔的军队没有后继，战败，曹叔战死。略于是赦免崔矿的罪过，又派遣部将韩松再次督率崔矿攻打王游，王游投降。不久晋升开府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永嘉三年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太尉，儿子据继位。去世没有儿子，以彭城康王的儿子弘作为后嗣。后来弘回归本宗，立弘的儿子俊来主持祭祀。新蔡武哀王腾，字元迈，年少时被任命为冗从仆射，封为东宁公，历任南阳、魏郡太守，在所任官职上都很称职，被征召为宗正，升任太常，转任持节、宁北将军、都督滨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。惠帝讨伐成都王颖，朝廷的军队惨败，腾与安北将军王俊共同杀死颖任命的幽州刺史何衍，率领部众讨伐颖。颖派遣北中郎将王兵抵抗作战，俊率领鲜卑骑兵攻击王兵，腾作为后援大败敌军。颖害怕，挟持皇帝回到洛阳，晋升腾为安将军。永嘉初年，升任车骑将军、都督邺城守诸军事，镇守邺城。又因迎驾的功勋，改封为新蔡王。当初腾从滨州出发，驻扎在真定，正逢大雪，平地积雪数尺，营门前几丈见方的雪融化不堆积，腾感到奇怪而挖掘，得到御马高一尺左右，上表进献。后来公师藩与平阳人吉桑等人成为群盗，从清河舒县起事，部众千余人侵犯顿丘，以埋葬成都王颖为借口，载着颖的神主而行，与张宏的旧将李丰等人将功打业。腾说，孤在滨州七年，胡人围城都不能攻克，吉桑小贼哪里值得忧虑，等李丰等人到来，腾不能防守，率领轻骑逃走，被李丰杀害。四个儿子于、角、少、阙，于有勇力， 腾被害时，于追赶李峰，李峰投水而死。当天，于吉角、少以及巨鹿太守崔曼、车骑长史阳恒、从事中郎蔡克等人又被李峰的余党杀害，包括各位名家流亡依附邺城的人全部死亡。当初邺中虽然府库空虚洁净，但腾的物资用度非常丰饶，他生性节俭吝啬，没有任何赈济恩惠，到紧急时才赐给将士米几升，薄个一丈几尺，因此人们不为所用，于是导致祸患。等到苟西救援邺城，吉桑回到平阳，当时正是盛夏，尸体腐烂不可再辨认，腾吉三个儿子的尸骨没有找到，庶子却继位，庄王阙字四安，历任东中郎将、都督豫州诸军事、镇守许昌。永嘉末年被石勒杀害，没有儿子，起初以张武王混的儿子涛主持他的祭祀，后来又以汝南威王佑的儿子毕作为阙的后嗣。太兴元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又以毕的弟弟淼纪成阙，官至侍中。去世，儿子晃季历被任命为散骑侍郎。桓温废黜武陵王，将黄勉为庶人，流放衡阳。孝武帝立晃的弟弟重继成淼的后嗣，被奴仆杀害，儿子会祭礼。宋朝接受禅让，封国被废除。南阳王模字元表，年少时好学，与元帝及范阳王萧都在宗室中有名声，最初被封为平昌公。惠帝末年被任命为冗从仆射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庶子、员外散骑常侍。成都王颖逃往长安，东海王悦任命吴为北中郎将，镇守邺。永兴初年，成都王颖就布帐下都公师藩、楼权、郝昌等人攻打邺，魔的左右谋划响应他们。广平太守丁绍率领部众救援魔，范阳王萧又派遣兖州刺史苟西援助他，公师藩等人溃散逃走。升任镇东大将军，镇守许昌，晋爵为南阳王。永嘉初年转任征西大将军、开府都督秦雍、梁义诸军事，代替河间王于镇守关中。魔感激丁绍的恩德，下令国人为丁绍再世十里碑。当时关中饥荒，百姓互相蚕食，加上疾病瘟疫，盗贼公然横行，魔的力量不能控制，于是铸造铜人钟鼎作为锅具来交换谷物，议论的人指责他。东海王悦上表征召魔为司空，派遣中书监副之代替他。魔的谋臣淳于定劝说魔道，关中是天府之国，霸王之地，现在因为不能安抚而回去，既有损于声望，而且公的兄弟共同起事却都在朝廷，如果自强则有专权的罪名，弱小则受制于人，这不是公的利益。魔采纳了他的话，没有接受征召。上表派遣世子保为西中郎将、东羌校尉、镇守上归、秦州刺史裴褒抵抗他。魔派帐下都尉陈安率领部众攻打裴褒，裴褒逃往安定。太守贾匹以郡迎接裴褒，魔派遣军司谢班讨伐贾匹，贾匹退到泸水。这一年晋升太尉、大都督。洛阳倾覆，魔派衙门赵冉戍守蒲坂，赵冉请求担任冯翊太守未获准，愤怒率领部众投降刘聪。刘聪派他的儿子刘灿及赵冉攻打长安，魔派淳于定抵抗，被赵冉打败。士族离心背叛，仓库空虚洁净，军祭酒为辅说事情危急了，早点投降可以免祸。魔听从了他，于是投降赵冉。赵冉傲慢的伸腿提袖鼠落魔的罪过，把他送到刘灿处。刘灿杀了他，将魔的妃子刘氏赐给胡人张本为妻。儿子保季历，保字景度，年少时有文才，喜好著述创作，最初被任命为南阳国世子。魔被害时，保在上归。后来贾匹死，裴褒又被张轨所杀，保完全拥有秦州之地，自称大司马，秉承制度设置百官。陇右的氐族、羌族都服从他，凉州刺史张石派遣使者进贡。等到闵帝即位，任命保为右丞相，加授侍中、都督陕西诸军事。不久晋升相国。魔失败时，都尉陈安归附保，保命令他统领金勇千余人讨伐羌族，宠爱待遇非常丰厚。保的部将张春等人嫉妒他，诬陷陈安有异心，请求除掉他，保不答应。张春等人就埋伏刺客刺杀陈安，陈安受伤，驰回陇城， 派遣使者到宝处进贡不断。闵帝蒙难时，宝自称晋王。当时上归大饥荒，士兵百姓窘迫困顿，张春氏奉宝前往南安。陈安自称秦州刺史，向刘耀称藩。张春又侍奉宝逃往桑城，准备投奔张石。张石派兵迎接宝，实际上是防御他。这一年宝病逝，时年27岁。宝体质丰满高大，曾自称重800斤，喜欢睡觉，患痿病，不能接近妇人。没有儿子，张春立宗室司马瞻作为宝的后嗣。陈安起兵攻打张春，张春逃走，司马瞻投降陈安，陈安将他送到刘耀处，刘耀杀了他。陈安迎接宝的丧事用天子礼仪葬在上归，谥号为元。范阳康王随，字子都，是彭城王权的幼弟，最初任谏议大夫。太史元年受封，在位15年。咸宁五年去世，儿子萧继立。萧字武惠，年少时好学，享有声誉，研习经典，轻便，善于言论。以宗室身份被选任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至尚书。外任安南将军、都督豫州诸军事，持节镇守许昌，晋升征南将军。河间王于尚表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帝，被王俊击败，挟持天子回到洛阳。萧与东平王茂、镇东将军周馥等人上表说，自从闵怀太子被害，皇储没有确立，委重任于前相，就失去了臣节。因此前年太宰与我长久考虑社稷的副职不可久缺，所以共同启奏成都王颖作为国家的副手，接受重任之后却不能胜任，小人不可任用，却把他们当作心腹，骨肉之间应该敦厚，而猜忌轻挑接踵而至，阴险谄宁应该远离，而谗言盛行，这都是我们不明智，失去了所依靠的人，于是导致陛下错误的授予，即使杀了我们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。现在大驾回宫，文武百官空缺，制度荒废破坏，没有遗留，我们虽然低劣，足以匡正王室，但道路上的传言说张方与我们不同，既惋惜所在之处产生异议，又因为太宰敦厚仁德，公正诚信，显赫于众目所视，每当遇到异节，总是为社稷宗盟表率，张方接受他的指教，为国效忠，昔年的举动宁死不二，这就是太宰的良将，陛下的忠臣，只是因为他秉性强毅，不知变通，于是固守前置，已经导致纷乱。然而退一步思考，既然是他不变的节操，而且担心事情翻覆之后被天下人怪罪，所以不立即息害罢了，推究他的本心，实无深责。我听说明代明主没有不全护功臣，使福则流传子孙的，自中期以来，陛下的功臣最初没有保全的，并非只是人才都低劣，他们招致祸患，实因朝廷策略失当，不容忍宽恕。因一时的过错，丧失多年的功勋，既违背周礼义功的典则，也使天下之人不敢再为陛下效节的。我们说这些话，难道只为张方一人，实为社稷长远打算，想使功臣长久享有富贵？我愚见认为，应该委任太宰官右的职责，一方事务重要，即州郡以下选拔受任，一概仰仗完成。如果朝廷的大事心肺损益，每每咨询，这样就是二伯述职，周诏分闪的义理，陛下在今日重新实行，遣送张方回郡，让诸侯伸张义志，及时安定王室，所加张方的官职请求全部如同旧制，这样忠臣义士就有劝勉，功臣必定保全了。司徒荣是异姓的贤才，司空岳是公族中的名望，都忠于国家，爱戴君主，小心翼翼，应该参与机要事务，委以朝政。安北将军王俊是左命大臣的后裔，修身行道，忠亮清正，远近推重。如今日的大举，实有安定社稷的功勋，这是我们叹息推崇的原因。王俊应该特别尊崇重用，以符合众望，于是安抚幽朔，长久作为北藩。我们竭力捍卫城池，藩平皇家，陛下垂衣拱手，四海自然平定，则四位祖先的基业必在今日兴隆，日月的光辉昏暗而复明。其请三思，明察臣的话，又可以将臣的表彰向西出示给太宰。右上表说，成都王失道， 被奸邪所误，论及成都王自身，不宜身家责备。而且他是先帝的骨肉，陛下的重地，自元康以来罪戮相等，时事海内所以喧哗，而我们感到痛心的原因。现在废除成都王，改封一个诚意，应该必然允许。如果废除后随即有祸害，既伤害陛下精敏慈爱的恩情，又使远近之人常说公族不再有骨肉之情，这实在是我们反省悲痛惭愧，无脸面对四海，祈请陛下体察我们的忠诚。于是萧先率领部众从许昌屯住在荥阳。适逢惠帝西迁，萧与堂兄平昌公模、长史冯松等杀白马歃血盟誓，推举东海王岳为盟主，萧担任都督河北诸军事，骠骑将军持节兼任豫州刺史。刘乔不服从岳等人的调度，乘虚攻破许昌。萧自己脱身渡河，王俊上表请求让萧坚任益州刺史，资助他兵马。萧进入益州调发兵力，又南渡黄河，击败刘乔等人。河间王瑜听说刘乔战败，斩杀张方，将首级传送给岳。岳与萧西迎皇帝，而瑜出逃。于是侍奉天子回京，任命萧为司徒。永兴三年暴病去世，时年37岁。没有儿子，收养魔的儿子离为后嗣，离跟随魔前往封国，在长安遇害。济南会王遂，字子伯，是宣帝的弟弟魏鸿胪成寻的儿子，在魏国任关内侯，晋封平昌亭侯，历任典军郎将。景元两年转封武城乡后，都邺城守诸军事，北中郎将。武等爵建立时封为驻阿伯，多次升迁至冠军将军。武帝寿善即位后封为济南王。太十二年去世。两个儿子丹、姬。丹继立，咸宁三年喜封为中山王。同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由姬继承。成都王颖任命姬为建威将军，与石溪等人率领部众抵御王俊，战死于阵中，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后来司马睢的曾孙司马勋，字伟长，十多岁时在闵帝末年长安陷落，刘耀的部将林狐尼收养他为子。到了成年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能左右开弓。咸和六年从官又回来，自己陈述说是大长秋司马勋的玄孙，冠军将军济南会王司马睢的曾孙，略阳太守司马冠的儿子，于是被任命为夜者仆射，以勇猛闻名。于一镇守襄阳时，因凉州刺史袁桓轩去世，请求让司马勋接替他，起初屯驻西城，后退守武当。当时石继龙死去，中原大乱，雍州的豪强首领们急速报告司马勋。司马勋率领军队从洛谷出发，在悬沟筑垒，距离长安200里，派部将刘焕攻打长安，又攻占了鹤城。于是关中的人都杀死石继龙任命的太守县令来响应司马勋。司马勋兵守不能稳固阵地，又返回凉州。永和年间，张居占据陇东，派使者召请司马勋，司马勋再次进入长安。起初京兆人杜洪凭借豪族身份欺凌张居，张居凭借勇侠侮辱杜洪。杜洪知道司马勋顾忌张居兵强，于是劝司马勋说不杀张居，关中就不是国家所有了。司马勋就假装邀请张居在座位上杀了他。张居的弟弟逃到池阳，聚集部众攻打司马勋，多次交战不利，请求和解，回到凉州。后来桓温讨伐关中，命令司马勋从子午道出兵，被扶雄打败，退守女娲堡。不久升任征虏将军，监管关中军事，兼领西戎校尉，赐爵通吉亭侯。他治理政事残暴酷烈，以至于对治中、别驾及州中的豪强，如果言语不合心意，就在座位上斩首示众，有时亲自拉弓射杀。西方地区的人对他的凶残暴虐感到忧虑，他在州中常怀有占据蜀地的心思，有僭越称王的意图。桓温听说后尽力安抚怀柔，任命他的儿子司马康为汉中太守。司马勋的叛逆谋划已经完成，但继旦益州刺史周辅没有发动，等到周辅去世，就率领众人进入剑阁。凉州别驾拥端，西戎司马伟翠都恳切劝谏司马勋将他们全部杀害，自称凉益二州牧、成都王。桓温派朱旭讨伐司马勋，司马勋的军队溃败，被朱旭俘虏，连同他的儿子司马龙子、长史梁旦、 司马京一等被送往桓温处，全部斩杀，首级传送到京师。乔刚王司马逊，字子替，是宣帝的弟弟，为中郎司马敬的儿子，在魏国任关内侯，改封城阳亭侯，参与镇东军事，被任命为轻车将军、羽林左监。吴等爵制建立后，改封泾阳南。晋武帝受禅后，封为乔王，食邑4400户。太十二年去世，有两个儿子，司马随、司马成。定王司马随继位，去世后，儿子司马遂继位，被石勒俘获。元帝让司马成继承司马逊的爵位。闵王司马成，字敬才，年少时敦厚，有志气，有品行，被任命为奉车都尉、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广威将军、安宜护军，镇守安定。跟随惠帝返回洛阳，被任命为游击将军。永嘉年间，天下逐渐混乱，他从小路去投靠征南将军山简，恰逢山简去世，他前行到武昌。元帝起初镇守扬州，司马成回到建康补任军资祭酒。闵帝征召他为龙骧将军，他没有去。元帝为晋王时，秉承皇帝旨意改封司马成为乔王。太兴初年，被任命为屯骑校尉，加授辅国将军，兼领左军将军。司马成为官简朴节约，家中没有多余的房间。不久加授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、左军将军如故。王敦有篡位之心，上表奏疏清慢无礼。元帝夜里召见司马成，把王敦的表书给他看，说王敦近年地位官职已经足够，但所求没有止境，言语到了这种地步，该怎么办？司马成说，陛下不早做决断，祸难就要发生了。元帝想要树立藩王屏障，恰逢王敦上表请求任命宣城内史沈充为襄州刺史。元帝对司马成说，襄州是南楚险要坚固之地，位于上游要冲，控制三州交汇之处，是用武之地。现在让叔父镇守那里，怎么样？司马成说，臣有幸托身于宗室莫属，本身担任宿卫，没有奔波劳苦之功，却多次受到过厚的待遇，日夜自我勉励，想报答皇上的恩德。君主的命令，臣只有尽力而为，怎敢推辞？然而襄州是蜀地贼寇劫掠之后，人口物资凋敝殆尽，如果上凭天子威灵能够到达那里治理，等到三年之后再请求效力军旅，如果等不到三年，即使粉身碎骨也没有益处。于是下诏说，帝王体察天道，治理万物，没有众多贤才，不足以成就事业，在外树立贤明的人，以建立名声教化，在内和睦亲族，以广设屏障。所以太公封在齐地，伯禽住在鲁国，这是先王的典范，古今的通义。我晋朝开基，诸侯国相望，于是授予琅琊武王镇，首统辖东夏。汝南文成功统领淮水、许昌一带。扶风王、梁王交替战巨关右，以及东瀛公司管滨州。现在宗室虽然稀少，不如从前，但怎能废弃旧制？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、乔王司马成贞洁朴素，忠诚光明，志存忠敬，在左右任职，恭敬严肃更加显著。现在任命司马成兼襄州诸军事、南中郎将、襄州刺史。起初刘伟因为王敦威势权力太大，终究不能控制，劝元帝派出心腹之人镇守四方，所以先让司马承担任襄州刺史，随后任用刘伟和戴若思等人都担任州牧。司马成出行到达武昌，解除武装去见王敦。王敦设宴款待他，想观察他的意图，对司马成说，大王一向是优雅高尚的人，恐怕不是将帅之才。司马成说，您还不了解我罢了，千刀难道不能割一下吗？司马成因为王敦想试探他的实情，所以说了这句话。王敦果然对钱凤说，他不知道害怕，却学人说壮语，这种人没有武略能做什么呢？听任司马成去镇守。当时襄州土地荒芜残破，公司困顿疲弊，司马成亲自带头简朴节约，乘坐苇草编的车子，并且清心安抚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王敦担心他成为自己的祸患，假称北伐，全部征调司马成境内的船只车马。司马成知道他的奸计，分了一半给他。王敦不久制造祸乱，派参军桓皮劝说司马成，以刘伟专宠为由，现在要讨伐他， 请司马承担任军司，按照军期上路。司马承叹息说，我大概要死了。土地荒芜，人口稀少，势力孤单，救援断绝，奔赴军难，侍中为王室而死，是义。只有忠和义，还求什么呢？便想唱举义旗，但众人心中疑惑。司马承说，我受国家恩德，从道义上没有二心。府长史玉奎慷慨有志向节操，对司马承说，王敦处于分闪的重任，却一旦叛逆，天地不容，人神痛恨。大王是宗室屏障，怎能跟从他的伪命呢？应该迅速奋起，存亡在此一举。于是与余奎以及弟弟虔诚相愿于望，建昌太守长沙王寻、衡阳太守怀陵刘义等共同盟誓，囚禁环皮，急速传送檄文到襄州，约定日期到巴陵。零陵太守尹凤首先同意义举，出兵驻扎荥阳。于是一周之内都响应义举。于是派余望讨伐不服从的人，斩杀湘东太守郑旦。郑旦是王敦的姐夫。王敦派南蛮校尉魏毅、将军李恒、田松等率领甲兵20000攻打司马城。司马城一边战斗一边防守，等待尹凤、余望的救援，但城池不坚固，人心震惊恐惧。有人劝司马城向南投靠陶侃，又有人说可以退守零陵、贵阳。司马城说，我率领义众，志在为国殉节，怎能苟且偷生，做逃跑败退的将领呢？事情如果不能成功，也要让百姓知道我的心意罢了。当初安南将军甘卓写信给司马承，劝他固守，说自己将出兵绵口，切断王敦的归路，那么襄州的围困自然解除。司马承回信说，祭司足下劳苦于王室，天罡暂时败坏，中原成为废墟，四海义士正图谋恢复，忠心将佐刚刚开始，哪里想到恶逆从宠臣中萌生。我以余案短浅之才脱身宗室，参与秘密命令，镇守南方，亲奉忠诏，成规在心，伯仁等闲事扼腕于歧路。我到来时间尚短，万事茫然，豺狼容易受惊，于是肆意丑恶毒害，听说后惊骇跳跃，神气激动，子来之意人人私愤，不待命令而至，人数超过数千，确实足以决断一时的机会，抒发山海般的愤恨。然而迫于仓促，舟船未备，魏毅、李恒不久就围逼，所以事情与意愿相违，志向力量未能施展。有辱来使，深感志向相同，美好的谋略英明，发自内心，反复阅读，心悦无法衡量。足下若能卷甲急速赶来，或许还有救，如果犹豫狐疑，那就只能到卖干鱼的店铺找我了。用兵听说，宁可笨拙而求速，没见到精巧而求迟。祭司足下，勉励啊勉励，殊不尽意，就此搁笔。甘卓的军队驻扎在折口，听说朝廷的军队战败，便停止进军，不再前进。魏毅等人攻城日益紧迫，王敦又把缴获的朝廷官员的书信文书让魏毅射给司马承看。城内的人知道朝廷已经失守，无不惆怅惋惜。刘毅战死，相持100多天，城池最终陷落。魏毅用囚车将司马承押送到荆州，刺史王浩秉承王敦的旨意，在途中杀害了他，时年59岁。王敦被平定后，下诏追赠车骑将军，他的儿子司马无忌继位。列王司马无忌，字公寿，在司马承遇难时因为年纪小得以幸免。咸和年间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为屯骑校尉、中书侍郎、黄门侍郎。江州刺史楚侯将要赴镇，司马无忌和丹阳尹桓景等在板桥为他饯行。当时王浩的儿子丹阳城王齐之在座，司马无忌立志要复仇，拔刀准备亲手杀了他。楚侯、桓景命令身边的人救护，才得以免死。御史中丞车冠弹劾司马无忌想要擅自杀人，交给廷尉定罪。成帝下诏说，王敦作乱，闽王遇祸，追究事情缘由，如今王有什么责任？但公和私的法治已经有所决断，王应当以体面国家为重，怎能寻究以往，扰乱朝廷法治？主管者要申明法令，从今以后有犯必诛。于是允许用赎罪论处。建元初年， 升任散骑常侍，转任御史中丞，外任为辅国将军、长沙相，又兼领江夏相，不久转任南郡、河东二郡太守，将军职未如故。跟随桓温讨伐蜀地，因功勋赐给幼子司马英爵位广进伯，晋号前将军。永和六年去世，追赠卫将军。有两个儿子，司马田、司马英。司马田继位。晋王司马田，字元瑜，年少时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为散骑常侍、黄门郎、御史中丞。正值海西公被废黜，简文帝即位，还没有解除戒严，大司马桓温驻屯中堂吹奏警角，司马田上奏弹劾桓温大不敬，请求定罪。桓温看了奏章叹息说，这个孩子竟敢弹劾我，真是可怕呀。司马田中丞政只有才干气度，在朝中令人畏惧。升任右卫将军，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，被任命为尚书，转任侍中，兼领左卫将军，补任吴国内史，又兼领太子詹事。司马田既是宗室勋望，又有才能，孝武帝时很倚重他，任命他为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并扬州之晋陵、徐州之南北郡军事，兼领镇北将军、兖青二州刺史、假节。太元十五年去世，追赠车骑将军。有四个儿子，司马尚之、司马徽之、司马允之、司马修之。司马尚之继位。中王司马尚之，字伯道，起初被任命为秘书郎，升任散骑侍郎。司马田镇守京口，司马尚之担任镇威将军、广陵相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担任骠骑咨议参军。宗室之内，世代有人才。王国宝被诛杀时，散骑常侍刘振之、彭城内史刘娟子、徐州别驾徐放都因同党被逮捕，将要处以死刑。司马尚之对会稽王司马道子说，刑罚不可株连太广，应该释放刘振之等人。司马道子因为司马尚之兄弟都身居要职，每件事都依靠他们，于是听从了。兖州刺史王公嫉妒他的权势，与豫州刺史于凯一起举兵，以讨伐司马尚之为名，南连荆州刺史殷仲堪、南郡公桓玄等。司马道子命令前将军王寻、右将军谢衍讨伐王公，司马尚之抵御于凯。司马允之与于凯的儿子宇弘在当立交战，宇弘战败逃跑，斩杀于凯的部将段方，于凯单骑投奔桓玄。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尚之为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假节，完全按照于凯的先例，不久晋号前将军。司马允之为吴国内史，司马徽之为骠骑司马、丹阳尹，司马修之为襄城太守，各自拥有兵马，势力压倒朝廷。后将军司马元显执政，也倚靠他们作为元首。司马元显宠幸张法顺，每次宴会坐立没有区别。司马尚之入朝，严肃地对司马元显说，张法顺是个驱走的小人，有什么才能特异，竟然被突然提拔，当今盛名之事不应该这样。司马元显默然不语。司马尚之又说，宗室虽然多，但匡正劝谏的少，王者尚且采纳浅陋之言，何况下官与使君骨肉不远，蒙受眷顾累世，怎能坐视得失而不进言。于是呵斥张法顺让他下去。满座的人都变了脸色，司马尚之谈笑自若，司马元显深恨他。后来福令下到西府，要求派出永历之士两千人。司马尚之不给，说西藩靠近边境荒芜之地，寇虏无常，兵力只有数千，不足以束手，没有可以再分掉的。司马元显更加愤怒，恰逢要讨伐桓玄，所以没有其他行动。等到元显假称诏命西征，任命尚之为前锋，尚之的儿子文仲为宁远将军、宣城内史。桓玄到达姑熟，派冯该等人攻打溧阳，截断洞浦，烧毁尚之的船舰。尚之率领九千步兵在浦上列阵，先派武都太守杨秋驻守横江。杨秋逃奔到桓玄军中，尚之的军队溃散，在途中躲藏了十多天。乔国人韩连、丁原等人将此事报告桓玄，桓玄在建康街市杀害了尚之。桓玄上书认为闽王不应断绝后嗣，于是改封尚之的堂弟康之为乔县王。安帝复位后，追赠尚之为卫将军，让修之的长子文思作为尚之的后嗣，承袭封爵为乔郡王。 文思生性凶暴，经常违反法度，滥杀无辜，喜好打猎，焚烧他人坟墓，多次被有关部门检举，于是与一群小人密谋造反。刘毅听说后，诛杀他的党羽，将文思送交其父修之，让他自行殉道。后来他与修之一同因怨恨起兵，被刘毅击败而死，封国被废除。挥之自纪明，历任骠骑司马、丹阳尹。上之被桓玄杀害后，挥之等人被流放到广州，途中被杀害。安帝复位后，追赠他为辅军将军。修之字季玉，年轻时在清要官职上任职，因平定王公、于凯的功劳，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、襄城太守，镇守溧阳。桓玄攻打溧阳，修之环城固守。等到上之战败，修之率500人出城力战，未能取胜，于是返回城中，携带子侄逃奔慕容超。听说义军兴起，又返回京师。大将军武陵王下令说，前任龙骧将军修之才干坚贞审慎，功业已经成就。溧阳之战机敏果捷，等到形势不利，力量耗尽时，挺身出奔，仍聚集义士，历经艰险。既然应受清闲之推举，因为已分闪重任，可任兼京义梁宁秦雍六州军事，兼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贾节。到任不久，桓镇又袭击江陵，修之战败，出奔襄阳。宁朔将军张畅之、高平相刘怀素从沔水进攻桓镇，将他击退。修之返回镇所，御史中丞王真之奏报修之失守，被免官。朝廷以豫州刺史魏永之接替其职，征召修之返回京师，任命为后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御史中丞阮兴之奏报修之与尚书余孝富为近嬉戏，被降号为征虏将军，不久又恢复为后将军。等到卢循作乱，加授修之都督浙东五郡军事，因公事获罪被免职。刘毅被诛杀后，又任命修之为都督金庸梁秦宁义六州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贾节。因儿子文思作乱，修之上书谢罪说，文思不能修身，自取罪过，我忧惧震惊，愧悔焦急，臣治家无方，威严训导不振，致使子侄违法，上负圣朝，惶恐羞愧，无地自容，请求解除所任职务，回京领罪，朝廷不准。后来因文思之事心怀怨恨，于是勾结雍州刺史鲁宗之，准备共同诛杀执政者。当时修之的次子文保和侄子文祖都在京城，被收捕交付廷尉赐死。刘裕亲自征讨他，秘密派使者送给修之的至忠韩延之一封信说，文思之事远近皆知，去年秋天派康之送他还给司马军，是出于治公之心，但他毫无愧意，长期不成表彰，这是天地所不容，我受命西征，只针对他们父子，当地的侨旧人士被他们驱逼的一概不追究。往年西僧师谢绍、任吉之等人长期交结，专门为刘毅图谋策划，所以导致如今局面。如今你们这些人一时被逼迫，本来没有嫌隙，我以虚怀待人，自有由来，现在大军已尽，正是诸位保全自身之时。如果大军兵临，骄兵接任，兰草与艾草混杂，恐怕难以区分，所以告知此意，并可以告知各位同心之人。言之答复说，听说您亲率兵马远赴西晋，全境市民无不恐惧，因为不知军队出动的名义，承蒙来信才知是因乔王先前之事，令人叹息。司马平西忠心体国，诚心待人，因您有匡复之功，家国依赖，推重德性，托付诚心，每件事都向您咨询请教。乔王先前因小事被弹劾，尚且主动让位，何况是大错，又怎能默然不语？只是康之先前所言未尽，所以再次派胡道申明心意，胡道尚未返回，就以上表奏请废黜，所未能尽说的只是命运罢了。推心置腹交往，正因如此，有何不可，竟至于兵戎相见。自从义旗高举以来，方伯谁敢不先咨询商议，而直接上表给天子，这可以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刘裕足下天下之人，谁看不出你这般用心，还要欺骗国事，天地所不容，这句话应指你，而不是指别人。来信说虚怀欺侮， 自有由来。如今攻伐别人的君主，用力诱人，真可谓虚怀欺物，自有由来了。刘藩死于昌河门，诸葛毙于左右之手。甜言蜜语哄骗方伯，用清兵偷袭，于是使得席上没有诚意之士，门外没有自信的诸侯。以此作为德计，实在可耻。我确实鄙劣，但曾从君子那里听说过道义，以平息的至德，难道能没有笑死的臣子吗？假如上天长久丧乱，久留浑浊，我愿与臧洪同游于地下。刘裕得信叹息，给左右僚属看说，侍奉人应当如此。鲁宗之听说刘裕向荆州进发，从襄阳到修之处共同驻扎江陵，派文思和宗之的儿子卢轨率兵抵御刘裕，在江津交战，修之惨败，于是与宗之一同逃奔姚兴。刘裕平定姚泓后，修之打算逃奔北魏，未到途中去世。允之自嫉妒，过继给叔父殷，承袭爵位广进伯，历任辅国将军、吴国宣城桥梁内史。王公、于凯、桓玄等人内伐时，会稽王司马道子命允之兄弟抵御于凯，击败了他。元兴初年，与兄辉之一同被流放广州，途中被害。义军兴起，追赠太常卿。堂弟康之以子文惠承袭爵位。刘宋受禅后，封国被废除。韩延之，字显宗，南阳者阳人，是魏司徒韩继的后代。年轻时因结义著称。安帝时任建威将军、荆州治中，转任平西府陆氏参军。因刘裕的父亲名翘，字显宗，延之于是以显宗为字，给儿子取名翘，以示不臣服于刘氏。他与修之一同逃奔姚兴。刘裕入关，又逃奔北魏。因字晋王，最初封广晋伯，早逝，无子，其兄田以子允之作为后嗣。高阳王司马穆，字子友，是乔王司马逊的弟弟，魏安平亭侯，历任侍御史。武帝受禅，封中山王，食邑5200户。司马穆上表请求依照六僚祭祀高尧，增起祭祀下相的先例立庙。事情下到太常，依照礼典评议。博士祭酒刘喜等人议道，李济、王志说，诸侯五庙，二昭二穆与太祖共为五庙。这就是说，历始祖之庙应由嫡系继承宗庙重担，只能一人立庙。假使之数兄弟同为诸侯，始封之君不能立庙。如今司马穆不是正统，如果立祖庙，中山王不能同时立庙，后世中山王才可为司马穆立庙，作为后世子孙的始祖。诏书说，李文不明，这是制度大事，应令详审，可交付李官广泛议论，然后定夺。咸宁三年，司马穆派使者招募国内八县中接受逃亡、私自占有人口以及变异姓名、诈冒免除赋役者700余户。冀州刺史杜友奏报司马穆招诱逃亡，不宜统治封国。有关部门奏报，事情发生在赦免令之前，应原谅。诏书说，中山王所行为何至于此，看奏章深感失望。广树亲戚，本意是上府王室，下惠百姓，岂止是让他荣耀其身，而让百姓违反典章法度呢？此事应当大论得失，明确是非所在。如果不宜统治封国，何必论及赦令呢？贬司马穆为县侯，于是封为丹水县侯。等到吴国平定，太康初年下诏恢复爵位。有关部门奏请封为江阳王，皇帝说，司马穆退而进思过错，改修其德，如今有爵位封土，不只是因赦免。江阳险远，以高阳郡封他，于是封为高阳王。元康元年，任宗正，在任上去世，世子司马未早逝，孙子司马懿继礼，任散骑侍郎，永嘉年间被石勒俘获。隆安元年，下诏以乔晋王司马田的次子挥之的儿子文申继承司马懿后嗣，在位五年去世，无子，又以高密王司马纯之子法连祭祀。刘宋受禅后，封国被废除。任成景王司马陵，字子山，是宣帝之弟魏司隶从事安城亭侯司马通的儿子，最初任一郎。太史元年封北海王，食邑4700户。三年改封任城王，前往封国。咸宁五年去世，儿子司马季继礼。 任散骑侍郎，给侍中、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。随东海王司马越驻项城，被石勒杀害，两个儿子也一同遇害。有两个弟弟，司马顺、司马宾。司马顺字子思，最初封袭阳亭侯。到武帝受禅时，司马顺叹息说，事情背离唐虞之事，却假借禅让之名，于是悲伤哭泣，因此被废黜，流放武威姑臧县。虽受罪流放，志向不变而终。西河谋王司马宾，字子正，为中郎。武帝受禅，封陈王，食邑1710户。三年，改封西河。咸宁四年去世，儿子司马颖继立。去世后，儿子司马曜亦继立。使臣曰：太史初年，天下少有战事，革除魏朝积弊，遵行周代旧典，同时分封宗室，作为屏障。诸父享有虞国般的尊崇，兄弟受赐鲁卫般的福祉，以为纪年长久，本之百世。安平王风度宏大深远，气宇高雅，内弘道义，外显忠贞。到高贵襄公去世时，枕尸痛哭。陈留王救国时，拜辞流泪。古语说疾风知劲草，献王指安平王就是这样。所以能位班上列，享年高寿，清美风范，为敬宗英杰，子孙承继基业，世代后其福庆。高密王风范见识清朗高远，简约朴素寡欲，以孝成接亲人，以忠奉事君上，与各支庶相比，实为国之栋梁。新蔡王、南阳王都担任方悦之职。正值王室多难，中原荒芜梗阻，表彰节义，在艰危中效力。当时丑类甚多，凶威日盛，形势悬殊，众寡不敌，相继沦亡，可悲啊。乔敏王深沉雄壮勇武，镇守南疆，御间邪肆亦作乱，兴兵内侵，心怀中意奋发，在襄州举义，今年响应，群才效力。虽然大功未成，但忠诚节操显扬，垂范后坤，累世贞烈，岂不美哉？司马勋脱身莫属，秉性凶暴，承受朝廷寄托，虐待凉州百姓，于是背弃亲主，辜负恩命，屏障庸属的富饶，包藏不逞之心。一是江山的险固，奸谋日益加深，所以士大夫切齿，抒发激愤之志；一是私愤，力行忘身之节。天道祸因，应时荡平。昔日汲黯还在，淮南王就只系谋反。州府若在，凶手就未敢发难。以邪济正，一代同归。诗经说自取忧患，说的就是司马勋吧。西阳侯屏障之业之轻，手持简约，心怀抑郁，寄情尘外，追慕物表，顾念匹夫独善之志，重视通达节操之宏规，言出而身被流放，还算幸运了。赞曰：安平立节，雅性真亮，高密含和，宗室之望。新蔡遇祸，忠权元丧，乔敏殉义，力屈至阳。勋字遗妻，名允身亡。顺不续继，流播遐方。